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43集。几天前，皇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哭着说，安史乱天下，奈何？而太皇太后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甚苦青苗，注意宜罢之。皇帝不甘心就此失败，力争说，此所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干脆把话挑明了，说王安石常有才学，然怨之者甚重，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不久，一个叫郑霞的小吏又绘制了一张流民图密呈皇帝，并且在奏书中称，去年大黄秋冬抗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俱死，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剖客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即下诏和气，上应天心，言百姓垂死之命。陛下观臣之徒，行臣之言，时日不语，即起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皇帝阅毕，惶悚不安，彻夜未眠。终于在四月初六这一天，下诏罢废了青苗、免疫、方田、保甲等八法。据说诏书一下，民间欢叫相和。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整整憋了将近十个月都坚持不落的雨，居然就在这一天哗哗啦啦的倾盆而下。或许就是这场雨，最终浇灭了王安石心中灼灼燃烧的理想和激情。除了黯然离去，他还能做什么呢？与此同时，变法派大臣吕惠卿和邓婉正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他们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勤与实，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次，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本来就不甘心失败的神宗皇帝借机再度下诏，除方田法外，其余新法一切如故。然而新法可以续行，皇帝和王安石却无力违抗太皇太后的意志。该怎么做，君臣之间都心中有数。担任钱塘县尉数年之后，我升迁为舒州推官。巧的是，年轻时代的王安石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当过通判。我凝望着这片曾经孕育出一位宰相的青山秀水，心里想着，若干年后，我蔡京能不能成为从这里走出去的第二个宰相？熙宁七年，变法遭遇短暂的挫折后，依然在进行。但我很快就听到了一则预料之中的消息。王安石迫于朝野压力辞去宰相职务，出知江宁府。神宗皇帝以韩将继任首席宰相，又命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作为副相辅佐韩将继续推行新法。韩吕二人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时人称韩将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虽然表面看来王安石的离职并未使改革进程就此中断，但是来自反对派和帝国上下各个阶层的阻力和打击，已使得改革派元气大伤，而且步履维艰。不过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如果改革派能够自始至终上下一心，求同存异，那变法大业也并非断不可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外部，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换句话说，无论这些改革者内心奉行着多么超迈的处事原则和政治理念，可他们首先都是人，从政之人。而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也会有意气之争，也会有私人恩怨，也会看风使舵，而且嫉贤妒能。为了党派利益，他们要与反对派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为了个人利益，他们也会在自己人之间进行无情的权力角逐。这就是政治，在权力斗争的法则面前，到最后真正在对垒的往往不是我们和他们，而是我以及我之外的所有的他们。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有这么几位：王安石、韩将、 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人。在变法大潮初期，而且进展相对顺利的时候，这些人尚能保持坚定立场和一定程度上的团结合作。可到了熙宁七年三四月间，也就是释义法和免刑前遭到疯狂围攻，改革陷入泥潭的时候，曾布意识到神宗皇帝迫于种种压力已经产生了动摇，于是率先倒戈，联合释义的倡议者魏继宗对释义法和免刑法展开攻击，矛头直指负责释义务的吕嘉问，同时参劾吕惠卿。曾布在向神宗汇报这两项新法引起的问题时，竟然说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势，恐未之有也，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替业，而且认为皇帝垂意于此才足以治愈。然而曾布的急于自保和见风使舵并没有让他达到邀宠顾全的目的，反而和吕嘉文一起被皇帝各打50大板，双双被罢黜。曾布的错误就在于他只看见了皇帝表面上的动摇，而没有看见皇帝内心深处对变法仍然抱有希望。他的做法不但导致自己和吕嘉问两败俱伤，而且又从内部对改革派造成了重大打击，实在是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可相对于其后接踵而至并且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来说，曾布的所作所为只能算是一段小小的序曲。王安石罢相之后，坐上改革派头把交椅的韩绛，由于能力有限而基本上无所建树，反而让第二号人物吕惠卿处处抢了风头。吕惠卿比王安石小11岁，此人既有学术水平又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在改革派中属于年富力强才干突出的中间分子，一直受到皇帝的赏识和王安石的器重，因而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王安石在朝的时候，恃才傲物的吕惠卿尽管与王安石时有敌伍，但还是不敢锋芒进露。王安石一去，吕惠卿的勃勃野心立刻暴露无遗。他上任参知政事不久，便促使皇帝颁布了由他亲创的守时法，其目的是清查百姓家产，防止民众为了少交免役钱而隐瞒财产。据说此法一行，民家尺船寸土简阔无遗，至鸡豚亦便超之，民尤是易困。连罢之将宁的王安石也忍不住提出了不同看法，可吕惠卿依然我行我素。熙宁八年正月，吕惠卿更是以强硬手段把郑霞、冯京和王安国一起排挤出了朝廷。表面上看，吕惠卿此举似乎是出于公心，目的好像是为变法扫除障碍，但我们稍加分析便可看出，实际上他是在利用职权协系报复，并进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吕惠卿上台不久，那个以流民图而上达天听一举成名的郑霞再次向皇帝呈上5000言的奏书，取唐朝的魏征、姚崇、宋璟的传记为一卷，又取李林甫、卢杞的传记为一卷，题为正直君子挟取小人事业图，盖书集臣实政得失民间疾苦，并声称安石魏惠卿所悟至此，经复乡班员以遂前非，不复魏宗社稷。西唐天宝之乱，国中已诛，贵妃未露，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此奏书不但公开对吕惠卿进行攻击，而且建议皇帝罢黜吕惠卿，让冯京取而代之。此举令吕惠卿勃然大怒，而冯京素来反对变法，如今与吕惠卿同朝当政，自然处处政见不合，所以吕惠卿便对郑冯二人产生了强烈憎恨。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吕惠卿之间的嫌隙更是由来已久，吕惠卿当年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投身变法，极力攀附王安石，视其如父。王安国对此深怀反感，称其为佞人，并经常当面给他难堪。吕惠卿当时便已怀恨在心，而巧合的是王安国与郑霞又是好友，所以吕惠卿就决计将郑、冯、王三人一网打尽，于是授意御史发起弹劾， 称郑霞的上书献图等举动都是冯京和王安国在背后唆使的，是蓄意诽谤朝政，攻击新法，同时又授意邓婉等人出面作证，称王安国事先曾看过郑霞的奏书，并且大为赞赏，可见这一切早有预谋。神宗皇帝虽然对此案半信半疑，可为了变法大业的继续开展，不得不听信吕惠卿之言，把郑霞、冯京和王安国三人都贬出了朝廷。对于吕惠卿的种种独断专行之举，一直被架空的首席宰相韩绛终于忍无可忍，遂秘密奏请皇帝让王安石复相，重执朝柄。如果说神宗皇帝此前一直善意地把吕惠卿的一系列做法理解为居于公心和对变法的热情，可在韩绛的提醒之下，皇帝也不免对吕惠卿的人品和用心产生了怀疑，到底要继续任用吕惠卿，还是要重新召回王安石？矛盾中的皇帝忽然回想起去年冬至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朝廷依例举行天地宗庙的祭祀，事后吕惠卿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对他说了一句话。吕惠卿说，应该趁郊祀大赦之际，让王安石出任地方节度使，以示皇恩。皇帝当时一听就觉得很奇怪，王安石去不已罪，何故用赦副官？吕惠卿无言以对，一脸尴尬。此刻的皇帝猛然醒悟，吕惠卿之所以会说出那句不合常理的话，此后又有一系列打击异己的做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他尤为忌讳的就是王安石。他希望朝廷以节度使之职把王安石永远定在地方上，彻底杜绝王安石复相回朝的可能，从而实现他个人的权力野心。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